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4回。半晌之后，韩立将玉简收起，望了望四周，又抬头呢看了看天空，忽然从原地化为了一道青虹，直射城外而去。此时天色已晚，天空黑乎乎的一片。在城外一片树林的上空，韩立停下了动光，落在了林内。不远处一棵大树之下，模模糊糊的似乎有什么东西。韩立神色不变的走了过去，竟是一颗披头散发的硕大人头。若是普通人猛一看，自然吓了一大跳，但仔细看一下就能发现，其实啊，是一个人全身埋在土中，只留头颅露在土外而已。这个人一头奇长诡异的绿发，乱糟糟的遮挡住了面孔。当韩立一接近的时候，披发人立刻感应到了什么，头颅微微一动之下，一对碧绿阴森的目光立刻射出。但一看清楚韩立之后，寒光立刻敛去，露出了顺从的眼神。韩立微微一笑，几步上前，颇感兴趣的围着那头颅转了几圈。不错，已经培养出了简单的神识出来，看来啊，在坠魔谷中可以派上用场了。韩立喃喃低语几句，有些欣慰的模样。随后韩立当即在附近设下禁制之后，人就盘膝坐下。他并没有马上闭目入定，而是伸手从储物袋中一摸，掏出了一块黄色令牌，并把玩了一会儿。看着这面明印着天极门等字样的令牌，韩立双眼半眯了起来，一对晶亮的眸子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在树林中过了一晚之后，第二日韩立就将这天煞魔师收起，直奔万灵山而去。昨天在找到紫菱等人之前呢，他并未在城中发现天极门弟子的踪影，故而虽然手中持有那枚天极门长老所赠的令牌，也一时无法用上，更谈不上找到南陇侯了。看样子不是天极门修士另有住处，就是此宗门的人尚还没有到此处。韩立对此倒也不急，他准备到万灵山附近找一处地方暂时安置下来，顺便呢炼制一些结丹期的傀儡。手中有那两仪环的他，就是自己不找去，估计南陇侯也会主动找上门来的。到现在韩立也隐隐的明白，对方口中的北极元光肯定不是在外谷的入口处，多半出现在进入内谷的通道之中，否则鬼灵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让数百名修士同时避过北极远光而入谷中的。韩立一边思量着，一边化为了一道青虹，不慌不忙的前进着。以韩立的遁速，片刻之间就将远处的夜华城抛的是不见了踪影，遁出了数十里之外。以现在的遁速，飞遁到万灵山附近也就只有小半天的功夫而已。听说万灵山附近的几处坊市早已闻风先动的开放了起来，韩立啊，正好先去这些坊市收购一些炼制傀儡的材料。韩立曾经在边界之战的赌斗中，用那盏木兰人的传承古灯，得到了几乎一个中等宗门积蓄的全部的珍稀材料啊！这些价值近千万灵石的材料，足以让韩立炼制出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量的高阶傀儡。所以他去坊市收购的，反倒是一些炼制傀儡时常见的普通材料。至于他一心想炼制的上古元婴级傀儡， 虽然在极西之地千竹教那里又找到了两三种欠缺的材料，但是还是没有凑齐全部。还有一种叫做雪凤木的材料，他一直都没有收集到。此种材料是一种少见的顶阶炼器材料，虽然不像庚金这样难以得手，那也是有价无市的东西。什么东西可以收集到，只能碰碰运气了。好在韩立啊，早已吩咐洛云宗弟子帮助他留意着，一有此种材料的消息，一定要及时拿下，或干脆通知他。凑齐此物只是迟早的事情，不过在进入坠魔谷前，根本是无法来得及了。韩立忽然神色一动，顿光停了一下，顿速一下子缓了，因为在前边不远处灵气激荡，光华闪动，竟与修士正在激烈斗法。韩立眉头皱了一下，但并不在意。现在啊，此地是龙蛇混杂，又没有什么人来主持大局，又仇家碰到一起打斗一场，也是很正常之事。以韩立的修为，眨眼间就接近了他们数百丈之内。这些修士仍然茫然不知的自顾自拼斗着，四男一女分成敌对双方。韩立目光一扫之下，看出了他们都是结丹期的修为，并且呢，大多只是结丹初期的样子。不过双方似乎决怨不小，不但法宝漫天飞舞，手中各种符更是对射爆裂个不停啊。但是其中两男一女的一方却反而被对方两名修士给彻底压在了下风。不过这倒不是对面的修士法力比他们高深的缘故，而是一高一矮的两名修士竟然驱使着数百只巨大飞蛾，将两男一女呢团团围在中间。这些手巴掌大小的恐怖巨蛾，双翅挥动之间，必定有五彩斑斓的毒粉喷出，迎头撒出。对面三个人倒有大半精力都用来施法，将自己护的是风雨不透。再加上这两名男修的法宝加工，那三名男女啊，穷于应付之下，自然不敌呀。不过韩立目光看来，三名男女虽然处在了下风，但要真正分出胜负来，也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做到的。并且以这些人的修为，除了那些毒蛾和一名锦袍儒生祭出的银色巨笔和金色书卷的法宝，让韩立感兴趣的多看了两眼之外，其他修士的斗法自然不入韩立的法眼了。虽然不知道这些修士是何门派，但是韩立也没有兴趣去多管闲事。正想啊不管不问的一闪而过的时候，目光一转之下，忽然发现那儒生的袖口上绣着一个黄色的枫叶标记，黄风谷。韩立愣了一愣，有些意外，接着目光在儒生面容上扫了两眼，神色为之一动。但就是这片刻的耽搁，在斗法中大占上风的两名修士终于发现了已栖身百丈之内的韩立遁光。两名驱使毒蛾的修士一惊之下，急忙用神识扫去，结果同时脸色大变起来。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驾临此地啊，晚辈玉林宗弟子参见前辈。
那高矮两名修士急忙收了法宝，只留下众毒蛾还和那三名男女修士纠缠，自己呢则飞遁到一旁的远处，冲韩立抱拳施礼。玉林宗，那你二人是魔宗修士了？一听此言，韩立干脆飞到了他们的上空，将遁光停下，现出了自己的身形。
你是洛云宗的韩前辈？
其中高个子修士一看清楚韩立的真容，立刻失声脱口叫道， 竟然认出了韩立。
哦，你认识我？
韩立望了此人一眼，淡淡的说道：
晚辈曾经参加过边界之战，曾经见过韩前辈大展神通。
那名御灵宗修士啊，心中大为不安，但是表面上却更加的恭敬的回答：你们认得我也好，我虽然不想插手你们这些晚辈的事情，不过我和黄风谷是有些旧交，你们将那些灵虫收了，今日的争斗就到此为止吧。韩立也没客气，目光一闪之后开门见山。一听韩立这话，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面面相觑。
怎么，两位道友觉得很为难吗？
韩立脸色一沉，口气有些不善。
既然是前辈吩咐，晚辈自然遵命。
高个子修士倒也机灵得很，一见韩立此表情，心中顿时咯噔一下子，暗叫自己糊涂。既然这位爷插手此事了，那么他们还有迟疑的余地？马上出言答应道。接着他冲另一名修士使出眼色，两个人手中掐诀急忙打出一道道法诀出去，同时啊祭出了两只灵兽带到半空之中，顿时和那三名男女纠缠不休的毒蛾一哄而散的向空中飞去，一窝蜂的钻入了空中的灵兽带中。那三名男女修士啊，自然也早就看到了韩立，只是刚才那被毒蛾的毒粉攻击，并没有听清楚韩立和对手交谈的话语，但是现在莫名其妙的一下子脱困而出，自然知道肯定和新闯入此地的韩立有关。这三人心中大喜之后，当即互相看了一眼，也急忙向韩立飞来。但就在这个时候，这两名御灵宗的魔修不知道是害怕韩立，还是不愿意和那三名男女修士待在一起，小心的冲韩立说道：不知道前辈还有什么事情吩咐晚辈吗？晚辈一定尽力。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们二人可以离开了。
韩立似乎猜到了两人的心思，一摆手淡然说道：
好，那晚辈就先告辞了。
两个人一听此语，如闻大赦之言呢，冲韩立匆匆的施了一礼之后，马上化为了两道绿光，向远处破空飞逃。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锦袍儒生三个人刚刚飞了过来，看见御灵宗修士逃离此地的情形，这三个人自然惊讶的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由那为首的中年儒生上前施礼之后，一脸恭敬之色的说道：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我兄妹三人感激不尽，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啊？
这儒生一见韩立如此年轻，心中惊讶之余，却觉得韩立面容有些熟悉，仿佛是在哪里见过的样子。
你是黄风谷的修士？
韩立并没有回答对方，反而面无表情地问道：
哦，晚辈黄风谷陈巧天，这是在下的结义兄妹，他们是化刀屋弟子。
前辈是不是和令狐祖师认识啊？
这儒生小心翼翼地说道。他见韩立并非认识的六派高人，但是却出手相助，自然觉得这位元婴期前辈恐怕和令狐老祖有交情，所以才会相助的。
陈巧天，
你是陈氏家族的人？
哦，前辈也知道晚辈家族？
这儒生大感惊讶，愕然了起来。韩立沉默下来，只是重新打量起儒生， 这让对面的三个人有些惴惴不安。陈氏家族是黄风谷三大修仙家族之一，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和陈巧倩是什么关系啊？韩立轻吐一口气之后缓缓问道。
哦，前辈认得家妹？
如生一呆之下吃惊的回答，陈巧倩是你妹妹？韩立虽然猜到了几分，但听对方如此一说呢，还是露出了意外的目光，而如生更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眼前的高人和自己的妹妹到底是啥关系。陈巧倩还好吗？韩立神色不定了好半天，才缓缓地问出了口。
佳美并非结丹修士，早在百余年前得了一场怪病，就已去世了。
陈巧天面带古怪的回答。
什么？去世了？
韩立闻言心里头也是机灵一下子呀，脑中不禁浮现了陈巧倩貌美如花的艳容，并回想起和此女最后和自己游山表露心声的一幕，人不禁愣在了原地，有些痴呆起来。
前辈认识小妹？
陈巧天见韩立神情如此怪异，半晌之后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当然认识，
当年见令妹最后一面的时候就听说她就要嫁人了，只是后来魔道入侵，不知道她的婚礼是不是如期举行了呀。韩立将心中的哀意勉强一收，平静地说道。
小妹当年并没有嫁人，当时要和我们陈家联姻的那个家族忽然改投了魔道，我们陈家自然不可能再将巧倩嫁过去，不过七妹就由此变得沉默寡言，并对男子不假颜色起来，一直独身到最后。
陈巧天迟疑了一下，还是将陈小倩当年的情形告诉了眼前的高人。现在的他看着韩立年轻的容颜，终于间想起了门中传闻的一件事情，不禁神色异样。
没有嫁人？
韩立目中闪过了一丝异色，随后望着天空一言不发了起来。半晌之后他才将头低下，淡淡的对陈巧天说道，
我是谁？看你的神色似乎也猜到了一点，我就不多说什么了。这里现在正魔齐聚，你们既然是为坠魔谷之宝而来，就好自为之吧。
韩立说完此话就不再理睬三人，周身灵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是破空而去。儒生三人呐，连那恭敬的话语都没有来得及说出来，这韩立就瞬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原地留下三名男女有些发愣。
大哥，哎，这位前辈到底是啥来头啊？难道和你们陈家有什么渊源吗？
那名女修士一反应过来，立刻忍不住地问道。
渊源？我们陈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人家扯上关系啊？若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前辈的名讳你们也应该知道的一清二楚。昔日出身我们黄风谷，曾经在木兰神师手中全身而退，在边界大战中大破木兰圣禽，后来又斩杀过晋国魔修长老的那个人，你们化刀屋不会陌生吧？只是刚才听他所言，似乎和我那早已过世多年的七妹似乎有些关联的样子，这倒有些奇怪了。
陈巧天望着韩立消失的方向，有些困惑地说道。
什么？这个人就是传闻中的那个人？哎呀，果然很年轻的样子。
听说论起辈分来， 这个人昔日还是我等的六派同门呢，现在竟有如此的神通，真是不可思议啊。而女修士似乎对韩立的事情啊知道的不多，大吃一惊之下失声叫道：不错，昔日此人入过我们黄风谷，后来筑基刚刚成功，此人和大哥七妹等人一起参加血色试炼，从此就一发不可收啊。但现在竟然成了仅次于天南三大修士的存在，这的确让人是无法想象啊。哎，我听说贵谷的令狐师伯曾经想劝此人回到黄风谷，可是此人却不愿意再回来，真有此事吗？另一位蓝袍男修好奇之下也是开口问道。听了这话，陈巧天的脸生一白，他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5回。